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在中国的版图上，川渝这两个地方经常会被人们放在一起谈论，不仅是由于两地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更是因为这两个省市的饮食文化生活也非常相似，尤其是在爱吃辣的这一点习惯上，两地的人民可谓是无辣不欢，每天一顿火锅也是毫不夸张的一种形容。而他们的火锅底料也必须要选用经典的牛油底料才行，像我们平常偶尔会点的鸳鸯锅中的菌汤、番茄汤之类的口味，几乎很少在川渝人的饭桌上出现。四川和重庆这两个地方在全国能吃辣的排行榜上占据着一席之地。那么我们再顺着这个地图往下走，在四川和重庆的南边有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是饮食文化同样丰富，像川渝的人们一样也非常爱吃辣的一个地方，就是贵州。贵州它作为西南地区的一个省，牢牢地占据着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的这么一个宝座，并且一占呢就是很多年。也就是说，贵州其实它很多年都在我们中国的各个省市里面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它的一个省。我们一说起贵州，那么稍微熟悉的朋友们可能会联想到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比如说有苗族、侗族。如果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呢，很多人知道贵州是因为贵州它处于中国四大高原之一云贵高原之中。当然有一些不太熟悉地理的朋友们可能甚至都不清楚贵州它是一个独立的省。那么能将老干妈和贵州联系到一块儿，说明您对贵州肯定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放眼全国所有的省，贵州的知名度确实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如果不是近几年来这个大数据产业在贵州发展，恐怕贵州的名声需要更久才能变得更加响亮。在所有爱吃辣的地区中呢，贵州它可以说是最无人问津的一个地方。虽然贵州本地的旅游业发展是更加的繁荣，现在有更多的外地人来贵州旅游，而且这个人数呢，它比十年前来说也是成倍的在增长。不管是到城市去观光城市的一些风貌啊，还是到自然景点去欣赏自然的风景，整个数量呢，它都是可以说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变化。作为一个旅游胜地，那贵州的名气确实比以前要大了一些，也逐渐受到了更多游客的喜欢。但是要说起贵州的饮食文化，它似乎好像从来都没有那么容易走出一座座大山。我们总是能够在各个地方看到川菜馆、重庆火锅，甚至我们在国外的很多城市里面都能看到这样的饭店，但是很少有人会在繁华的大城市或者是在热闹的市区看到很多家贵州菜。那么这个冷门的贵州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它至今都没有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所谓名不见经传的小众的一个菜系。贵州菜又叫做黔菜，是贵州本地正宗的菜系。黔就是贵州的简称，并不是我们说主食前面的那个黔菜。贵州菜它一共有三个组成部分：民间菜、民族菜和土司菜。其中它比较笼统的特点就是辣醇、香浓、酸鲜、味厚。从狭义上来说，黔菜是采用贵州本地的原料，在各民族中经过长期认同并且长期流行的具有本地调料特点的菜系。广义上，原材料不问出处，只要这个菜符合贵州人的口味习惯、烹饪方式，就被认为是黔菜的一种。纵观整个黔菜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它的形成首先与黔地汉民族的移民史密切相关。历史上移民移到这个黔地有三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大明洪武年间，也就是在明朝，是非常早的一个移民的阶段。明朝以前偏居西南的贵州一直被中原称为南蛮。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古人他们的交通工具还有信息都不是很发达，所以像贵州这种多山并且又离中原特别远的地方，就会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并且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非常荒芜、环境非常残酷的一个地方。由于贵州它离中原是比较远的，所以在历史上居住在贵州的居民一般都是少数民族，比如说布依族、苗族、水族、仫佬族、瑶族，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贵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贵州呢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去到这么远。但是作为古代的帝王来说，开拓他们的疆土肯定是他们为了建设自己的这个王朝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么作为当时的皇帝朱元璋，他的想法也无非于此。在大明洪武十四年的时候，他就命人带军30万去征伐云南。这个军队的路线呢，就是从今天的湖南一直打向贵州，从而平定了贵州的很多地方，当然也打通了这条从东到西的一个通道，成为中央王朝通往贵州和云南的大动脉。今天的沪昆高铁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路线走的。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一个交通干线的打通，从而影响了贵州此后数百年的格局。当时为了保护这条穿越化外苗疆走廊的交通大动脉，并且巩固中央政府对于西南的统治，大明王朝就开始了他们浩浩荡荡持续了大概有百年的汉族西南移民史，在当地设置了卫所屯制度，其实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政区划分的意思。而这些明朝的设置呢，就形成了贵州今天的重要的城市。在当时为了把更多的汉人引进到贵州去居住，那么朱元璋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他将这些平定云贵的将士分配在他所建立的各个卫所，每个卫呢大概分配5000多名士兵，每个千户有1000多名士兵，这10万多名士兵就成为了第一批进入贵州的汉人。同时明军还有一项规定，就是正军军余必须要带上自己的妻室和子女，没有妻室呢朝廷还会予以婚配。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士兵是有家室的话， 必须要一块儿迁移过来。那假如你是一个单身，朝廷呢就会帮你分发一个对象。那这个其实这个政策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就是政府鼓励更多的人口。那么在当时就是鼓励有更多的士兵能够迁移到贵州，让我们汉族也在贵州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田地。自从贵州它被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体系之后，想在贵州屯田的、经商的、逃难的，一茬接一茬的移民到了贵州。这些移民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四川进入到黔地的北部，顺着乌江进入到贵州，这是北路；另一条则是从洞庭入沉水到贵州的镇远、铜仁一带上岸，这是最主要的通道。仅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就有大概超过100万的汉族人进入到贵州。这些汉族的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连同他们的饮食习惯一起带到了西南的边陲之地。这些移民来自四海八荒，当他们来到他们所想象的荒凉之地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某种骄傲的情绪，尤其是那些身披铠甲军屯的士兵及其家眷，他们在心底里其实是看不起这些少数民族的，更多的认为他们是一个蛮夷的存在。因此他们在生活习惯包括文化的传习上我行我素，保持着自己家乡的特色。就比如安顺天龙屯堡的人，600年依然保持着明朝时南京城的服饰习惯，依然保持着江南的地系传统。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贵州旅游热点景区之一镇远古镇，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镇远实际上是中原汉文化进入贵州苗侗文化地区的桥头堡，是外地物资想要进入贵州所到达的第一站，也是西南物资向东进的中转站。很多军旅往来，客商云集，来自贵州、云南的货物到了镇远之后，顺着水路，沿着五羊河、阮江路到达湖南常德。古时候的江右商帮的江西会馆、米商的天后宫、湖南湖北的两湖会馆、粤商的两广会馆等都设在镇远。可以想象镇远以前的商贾的繁荣。这种现象同时也体现在了饮食文化上，比如大名鼎鼎的镇远道菜，还有龙里古城的炒米、米燕麻花等，都是受到了移民文化对当地的影响。第二波对黔菜影响比较大的是在抗战时期，当时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贵州的战略区位猛然凸显，成为陪都的天然屏障。大批的名人比如蒋介石、巴金等都曾到贵州，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战时移民。跟着这些移民而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餐馆。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贵阳，各种风味的餐馆鳞次栉比，有来自广东的冠生园、江浙的状元楼以及湖北的四象春。贵州作为大后方的时期，正是黔菜的一个塑形期，各种不同风味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的味道。也是正是在这一时期，黔菜能够吸收不同的风味，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味道。那其中它受影响最大的菜系就是川菜，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川菜奠定了黔菜的基础。被认为是黔菜的创始人的罗基荣，他就是来自四川。最早他是在贵阳开设了川菜馆，还培养了两位徒弟。 而他的两位徒弟都属于是第一代的前菜大师。这两位徒弟，他们曾经总结了130多道前菜的经典菜肴，包括其他的一些前菜的第一代大师，他们本身都并不是贵州人，而是来自四川。他们在自己的饭店里都是做川菜的，而他们的川菜呢，在整个贵州都非常的知名。而他们的存在呢，也极大的促进并且影响了整个前菜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对于贵州菜来说比较重要的移民潮，是在三线建设时期。贵州它由于地处西南边陲，山高林密并且洞多，就导致了它的能源矿藏非常丰富，所以被国家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在三线建设时期，几乎奠定了贵州现在所有现代化的基础。我们知道的湘秦铁路、贵昆、川秦铁路都是在这个时候建成的，包括还有一大批的国家重大战略，比如航空、机械、水电也都向贵州转移。在那个时候，迁到贵州的建设人员就超过了180,000。那么有了这100,000大军奔赴贵州建设，从根本上就改变了贵州落后闭塞的面貌。这一波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再一次对前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第一次明朝开始的移民，奠定了民族菜和民俗菜的分野开始，到第二次大后方时期，移民实现了前菜、江湖菜的基本定型，再到第三次三线建设后，前菜开始脱离各种菜系的困扰，从川菜等菜系中逐渐分离，走向了大众视野，也成为了一个更加独立的菜系。在这样一波又接着一波的移民热潮之中，前菜最后形成的贵州口味儿，已经分不清它究竟是哪一个地方的口味儿，它更像是一种江湖文化的融合。前菜到如今能够自成一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前菜中辣和酸的这两位底蕴，来自五湖四海的风味，在这个酸辣的坛子里面一泡，原来的技术和口味搭配，来自大山的食材及调味料，都变成了典型的贵州味道。比如前菜对本土特色的木姜子和折耳根的钟爱，这种贵州特色融汇于酸汤和蘸水中，同时又吸收了民族菜的特点，所有进入贵州的菜式基本上就形成了菜式本土化的一个转变。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贵州菜的特点，稀奇古怪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切。稀就是珍稀稀罕，就是因为它的食材不同凡响。比如关岭的小牛肉，这个小牛肉之所以稀罕，是因为它是山野放养，在贵州奇山异水的滋养下，它喝的是天然的矿泉水，吃的呢也是所谓自然的草木，就连它们的排泄物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养分。那么这样的牛呢，它的肉质就会非常的细嫩，甚至是可以跟日本的和牛相比。奇就是奇特，比如中国豆制品之乡大方，当地有名的扇鸡豆腐堪称一绝。它的做法就是将扇鸡脱毛去皮剔骨，切成肉丝或者肉丁，放调料腌制之后，在豆浆中煮熟，用酸汤点至凝结后成型，再配上一碗当地的辣椒水。这种吃法呢，可以说是在其他地方几乎都是见不到的。第三个特点，古就是古远。前菜它大概有2000到3000年左右的历史，特别是少数民族所做的酸汤，这份酸汤里熬的是贵州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化，既酸爽可口又开胃健脾。最后一个特点就是怪异，在贵州菜之中有很多东西它是把一些食物融合起来制作的，比如贵州的豆糍粑是将土黄豆加曲混入糯米面、盐、红薯颗搅拌蒸熟，烘焙放入坛子贮存发酵，激发各种食材最深处的气味，等坛子打开它会有一种臭臭的味道，乍一看呢就是又臭又硬，但是用烈火烹油之后吃起来却清香无比。很多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老干妈能风靡中国，而老干妈最重要的一道原料就是因为这个豆糍粑。日本人他们用着来自中国的纳豆做成酱汤，而贵州人在纳豆酱汤的基础上再往前就把它做成了特色的豆糍粑。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听众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上半部分提到，贵州它是一个非常嗜辣的一个省份。那我们在这个广阔的中国大地之上，其实喜欢吃辣的还有很多省份，比如说湖南人。湖南人的口味叫香辣，辣的一定要直爽。重庆、四川他们比较重麻辣，辣的同时会让你的舌尖忍不住打颤，就是因为在辣中还有一道麻在作祟。在各省能吃辣的这个程度方面呢，我认为贵州也是不遑多让的。除了纯粹的辣味之外，贵州的辣似乎更讲究辣与酸的一种融合，注重一个酸辣的味道。贵州味道里的酸和辣都是因为代盐而生，也就是它们实际上是之前的人用来代替盐的一个调味品。而酸和辣这两个味道，它们共同铸就了前菜的基石。我们刚才提到前菜的味道有四个小特点，分别是辣醇、酸鲜、香浓和味厚。那么这四个特点呢，基本上就来源于贵州味道里面的酸和辣。以前的时候，当大量的汉人来到贵州之后，他们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形成了资源争夺的战争。最早来到贵阳的这批汉人是以军屯的形式在这里定居，他们的心理上存在一定的优越感，所以他们是不主动去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合， 们到贵州之后呢，依靠权力占据了交通要道，也就是贵州的田坝地区。那么这样一来，原来的世居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了，所以很多没办法与士兵抗衡的少数民族，他们就只能被迫不断地往山上迁移。在今天贵州的台江、雷山等地，他们的苗族文化保存得比较好，这也和当年的汉苗之间的冲突有关。在汉苗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汉族人是不敢进入苗疆的，而苗疆人也不会进入汉界，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是化外苗疆。那么这种汉族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拉锯，不仅是发生在黔东南，而是遍布整个贵州。我们常说饮食文化，饮食文化，那么饮食和文化这两个东西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当时的文化冲突也影响到了饮食的日常体现上，所以贵州的饮食就因为汉族和苗族之间的冲突分裂，形成了黔菜的民俗菜和民族菜。其中民俗菜它主要和贵州汉族移民史有非常大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贵州汉民的菜系代表。而民族菜主要是贵州各个少数民族的饮食传统。我们今天能在贵州吃到的苗家酸汤鱼、剖汤、侗族腌鱼、水族韭菜鲍鱼等，这些都是和这种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贵州的地理环境多山，不同少数民族的部落就像是被一个个大山切割出来的独立王国，因此每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自身的饮食文化保存得非常好。民族菜对于黔菜最大的贡献就是辣和酸，在贵州是什么东西都能做成酸的和辣的，不论是贵州盛产的鱼还是牛肉，民俗菜博采众长，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民族菜对于酸和辣的使用，并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的菜式。那么这个酸辣呢，它的辣是受贵州的辣椒的影响。我们先来说说它这个辣椒的故事。其实辣椒它并不是我们中国的，它来源于大航海时代的南美洲，一路远航到中国之后，在我们的东南沿海登陆。但是为什么它能在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贵州发扬光大呢？并且今天的贵州还成为了全国辣椒产量最多的省。当辣椒遇上了贵州，可以说是干柴遇上了烈火。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贵州它是一个非常多雨的省份，天无三日晴说的就是贵州。它的天气呢，其实总体来说和西雅图也是非常的类似，基本上隔两天就会下一场小的毛毛雨，整年的气候呢都是属于比较湿润和阴冷的。那么长期在这种天气环境之下呢，就很容易导致人的心情有一些抑郁。但是辣椒就有完全相反的功能，经常吃辣椒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兴奋。第二点是因为贵州比较缺盐，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产盐的地方，而且在山地的话，它的这个运输成本会变得更高，所以当地人们选择了以辣代盐。第三呢，就是贵州它不像浙江、广东这些沿海一带，沿海一带的地方他们就地取材，比较容易从海里获取一些食物。但是贵州呢，它的食物比较缺乏，因为它是靠着山的，所以说贵州人民就会用辣椒和普通的菜结合到一起进行一定的创新。 所以辣椒对于贵州人民也像是一种下饭的神器。当地人用辣椒和米饭的搭配，就像在北方吃馒头需要一点咸菜一样。贵州不仅是一个爱吃辣的省份，当地的人们还会制造各种各样的辣椒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口味。比如他们用辣椒制作出来的调味就有十几种那么多，像什么糍粑辣椒、糟辣椒、泡辣椒、复合辣椒、烧青椒酱、豆豉辣椒等等。他们的每一种辣椒其实对应的都是一种不同的吃法，包括在当地的很多饭店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每一家饭店的辣椒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从他们的日常饮食之中就能看出来，贵州人对于这个辣椒和食材的搭配非常有自己的研究，并且在吃的时候也很讲究。比如他们吃米豆腐的时候放的一定要是油辣椒，吃蕨菜的时候放的是糟辣椒，做辣子鸡要放糍粑辣椒。就好像如果这个辣椒放错了呢，那这一道菜基本上就已经失败一半了。说起贵州的种种辣椒，我们不难想起那个非常著名的调味品老干妈。那作为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我们对于这个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就会比较疑惑，就是老干妈作为一个在中国甚至是世界都非常畅销的一个辣椒调味品，那贵州人会喜欢吃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尴尬的，因为很多贵州人他们是几乎不吃老干妈的。很多贵州人使用的辣椒调料有一些呢是从商场里购买的其他牌子的辣椒，有一些呢干脆就是自己家做的辣椒。对老干妈呢，大部分人保持着一种觉得它只是一种普通的辣椒调料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态度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贵州人看来，老干妈的味道实在是太淡了，尤其是老干妈的辣度，在很多贵州人看来它是低于平均线的。所以本地人他们经常会觉得老干妈有点食之无味，因为辣度实在是太低了，甚至根本就谈不上辣，只是有一点辣味。所以我们也能从贵州他们的这个习惯中看出来，在能吃辣方面，贵州人是绝对不输给川渝人们的。在这个辣的基础之上，贵州人他们对酸味更是情有独钟。也是因为缺盐的缘故，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居民他们没有盐吃，所以觉得食物烹饪起来没有什么味道。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呢，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比较虚弱，做事情也会感到乏力。所以为了正常的生存和繁衍，这些山民们他们上山会采摘各种能食的野生酸果，作为做菜和主食的调料。而这些山民们他们食用了经过酸果烹制菜肴的结果，就是觉得非常开胃消食。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酸还可以用来解暑去毒。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山民们还发现经常食酸甚至还有爽口提神、杀菌消毒、去油腻化脂肪、健脾防结石的特殊功效。总之是因为吃了这个酸味的东西之后，当地的居民就食欲大增，体力也变得强壮。久而久之，对于这些酸味酸菜，贵州人就形成了味觉上的一种依赖。在自然界有春华秋实之分，但是这些酸果却并不是四季都会有的。 极具生存智慧的贵州山民就开始了人工制作酸菜，家家腌制酸菜，从而演变成一种习俗。他们酸菜腌制的主要材料是萝卜、白菜、卷心菜等等。不过腌制酸菜它其实也是全国性的一种饮食习俗，并不是只有贵州一个地方才有的一种习惯。要说贵州真正特殊的地方，应该是有贵州特点的酸汤。贵州的酸汤才是贵州对中华饮食最大的贡献。贵州的酸汤，它的制作又分为菜类酸、鱼类酸、肉类酸、米类酸等等。这个汤完全是靠生物自然发酵而成，尤其是以米泔水酿制到醇厚的乳白色，再用野生小西红柿为原料调制，加入了木姜子、贵州酸笋所制成的酸汤。这种酸汤的风味非常特殊，也被打上了贵州独特的地标烙印。所以贵州酸汤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就是窖酸。一切酸汤都是由生物发酵而成。比如贵州有名的菜是酸汤鱼、盐酸炒鳝鱼、糟辣椒酸汤鱼，它们都是贵州酸汤菜式的代表品种。而其中酸汤鱼，它在贵州酸汤菜系列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道王牌菜式。在宴请的聚会上，酸汤鱼往往是少不了的一道硬菜。俗话说，来贵州旅游，没吃过酸汤鱼，就算没有来过真正的贵州。在所有制作酸汤的地区中，尤其以贵州凯里的酸汤最为正宗。凯里酸汤的做法来自于苗族，当地的苗民甚至有做不来酸汤，嫁不了人的俗语。可见酸汤菜是在贵州一些地区饮食习俗中的位置。吃贵州的酸汤鱼其实与吃四川火锅非常相似。首先要点火将汤煮沸，然后将草鱼片放入汤锅开涮，涮个三五分钟，用筷子捞起，搁在特殊的蘸水上滚上一滚。等到把鱼肉都吃完了之后，再加一些白菜和豆腐进去煮。这样的一套程序其实和我们吃四川火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既然我们提到了四川火锅，那我们也就不得不说一下贵州的火锅。除了我们说贵州最著名的酸汤鱼火锅之外，贵州的火锅的样式也千奇百怪，他们做火锅的方式以及做用来做火锅的原料往往是十分简单的东西，但味道上却各有千秋。据我平常的观察，贵州人他们仿佛有100种做火锅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实现七天吃火锅还不重复。从形态上说，贵州的火锅别具一格，兼有汤锅、干锅和萝锅等形式。从口味来讲，也是清汤、酸汤和麻辣味共存，更别提火锅的灵魂伴侣蘸水。出了前一代，几乎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吃法。在贵州，火锅可以煮一切，因为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不管往火锅里下什么东西都是合情合理的。在黔东南北部的侗族聚集地，每年各个侗寨的清明节比春节都热闹，家家户户都要把菜做好后挑到山上去祭祖，之后再随地搭一个小灶，支一口大铁锅，各家菜往里倒，等混合翻炒之后，就变成了一锅极具乡野风情的百味火锅。 等到锅中的菜吃得差不多了，还可以再往里面加一些汤，那么干锅就变成了一道汤煮的火锅。这种看似比较原始的料理方式，模糊了干锅、萝锅和汤锅的界限。食材好吃就变成了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到了六盘水地区，水城萝锅可以说是罗天罗地。这种吃法据传说是因为清朝的官兵在外打仗，无奈才这么吃。他们挑几块瓦片或者瓦罐底子，支起一团野外的篝火，将前地特产的山珍野味放在锅上烙。到今天，瓦片换成了中间凸起的黑砂炉锅，食材也从海鲜、禽畜、鸡鸭牛羊、山野鲜蔬，以至于包子、馒头，可以说是真正的无所不落。山林、田野和海洋的风味就在这一锅之间。而在贵州的大街小巷里，有一种底料简易、制作快捷，但是味道却极为丰富的火锅，叫豆米火锅。贵州人把芸豆叫做四季豆米，等到四季豆老了以后，豆荚里紫色带花的豆子也被叫做豆米。豆米在贵州被开发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芸豆泡软，煮到沙而不破的程度，然后就开始了它的各种不同的用处，或煮成为豆米火锅，或炸成为脆皮豆米，或炒成为贵州怪卤炒饭的一个重要原料。贵州人对于豆米的喜爱就是变着花样吃。除了上述的炒豆米、豆米火锅之外，还有豆米汤泡饭，吃素的话有酸菜豆米，还有菜油烩小豆。总之，豆米带给贵州人的是极高的幸福感。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贵州人爱吃豆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能补充植物蛋白质。相比于过去在牛肉和猪肉都比较贵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支付得起。相反，四季豆它经济实惠，也比较容易获取，所以贵州人就把它精心烹制成一道道美味佳肴。好的芸豆来自贵州的威宁，盛产的芸豆有大白芸豆、朱砂豆、红饭豆等等各种不同的豆种。 其中很多豆种在海外也非常受欢迎。而这道贵州豆米火锅的最重要的主角就是芸豆，一般以干芸豆米为主。锅底的制作看起来很简单，将豆米熬煮破皮，加入调料，继承锅底，汤白豆烂，这是豆米火锅的两大标志性特点。但是要做到这两点，这里面还是有一番门道的。而且煮得已经很软烂的芸豆，一定要熬出沙沙面面的口感，嘴一抿就能化开，入口粉粉糯糯，才可以感受到它浓浓的醇厚感。当然也只有在贵阳待过很久的地道的贵州人才能熬煮出如此醇厚的味道。特别强调一下，贵阳的豆米火锅它一定不能缺的就是贵阳的软哨。软哨是选用上等五花肉，经过中火慢熬制成半成品的类似油渣，加入料糟及各种香料，再以红烧肉的做法将它做成贵阳的软哨。软哨加入豆米火锅中煮，不但不会流失它的味道，反而能够深层激发出它的口感。所以豆米火锅的火锅是越吃越久越有味道。等煮到后面的时候，把每种蔬菜和食材的味道都已经煮进了汤里，汤底的味道就变得更加鲜甜浓郁。吃到最后再用勺子盛上满满一碗汤，汤内有各种豆米、蔬菜、软哨或者丸子，用汤来拌饭绝对是豆米火锅最地道最正宗的吃法。当然在贵州人吃火锅的时候，一定少不了的一个东西就是蘸水。有时遇上性子急或者是比较饿的时刻，菜还没下锅呢，蘸水可以先拌着饭吃两碗下肚。蘸水简单的来说就是蘸菜时候要吃的酱料，它是对于菜肴不易掌握的口感的一种补充，在北方可以解释为小料。这种小料它是多在火锅的时候才出现，但是在贵州蘸水渗透到了饮食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字面意思上的理解，它的范围是非常广义的。在贵州蘸水又被叫做是辣椒水，当然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蘸水它的灵魂在于辣椒。辣椒的好坏并不在于辣度，在于这个辣椒香不香。辣椒的香与不香更像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好的辣椒能够直接提升辣椒水的口味，让它更上一个层次，同时让人食欲大振。无论是涮菜还是煮菜，蘸水的风味主要是由汤来决定的。先把一小把辣椒铺底作为主调，再放上以葱花、姜末、酱油、食盐等调味品。最精髓的在于舀上一大勺锅里翻滚的汤汁，浇在碗底，将底料化开。吃的是什么火锅，蘸水里放的就是什么汤。刚才我们提到贵州最为知名的酸汤鱼火锅，它的蘸水同时用了煮酸汤的熟青辣椒、雷成荣的雷椒、胡椒面，最后用豆腐乳增加它的粘稠度，丰满酸汤蘸水的口感。入口前还放几片当地的鱼香菜，清凉的鱼香菜遇上狂野的辣和彻骨的酸，口腔里就仿佛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冰火大战。在贵州人的蘸水中，他们最爱放的一种佐料叫做折耳根， 折耳根又叫鱼腥草。从名字上来看，鱼腥草就像是那种会让人敬而远之的食物。之前微博上有个美食话题，叫做那些曾经劝退北方人的南方食物，以及什么食物是你一辈子都不可能会吃的。在这样的榜单上呢，鱼腥草总是名列前茅，想不被大家重视都很难。有的网友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但是一闻到折耳根的味道就想吐。有的网友是外地人，但由于看到了自己的朋友在吃，或者不小心误食之后，就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没错，哪怕是长在南方的人，就算是从小开始吃折耳根，都未必能抵挡住它奇怪的味道。那么对于从来没有品尝过它的北方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就更严重了。折耳根这个东西，它的学名叫做荠菜，主要集中在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北等地，它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草药材。但是在西南的居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好像直接吃还挺不错的，因此它就被西南的吃货们广泛的食用，也因此被搬上了饭桌。既然折耳根的别名叫做鱼腥草了，我相信各位听众肯定能猜到这个折耳根是什么一种味道。没错，就是一种腥味儿。这种腥味儿，它不仅会充斥着你的口腔鼻腔，还会辣眼睛，从而对食客造成了味觉、嗅觉、视觉的三重打击。这个也是北方食客普遍反映的一种看法。造成折耳根具有如此刺激性气味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癸酰乙醛。这种化学物质又叫做鱼腥草素。对于这种化学物质，有的人除了觉得难吃之外，还会产生一定的过敏反应。因为我们说鱼腥草它是中药的一种嘛，是药肯定就有三分毒，所以在民间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就是，食用鱼腥草它是否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这个话题也是一直经常的被讨论。在《本草纲目》中针对鱼腥草是这么说的，说它辛辣温性，有一点小毒，孩子是绝对不能吃的。在古代，折耳根就已经被认为是具有毒性的一种药材。到了现代，折耳根则经历了治病良药到国家禁药的一个过程。在2003年非典期间，鱼腥草注射液是卫生部从上万种中药中重点推荐的八种抗 SARS 中药之一，之后又被推荐用于抗击禽流感。由于是为数不多疗效确切的药物之一，它的功勋十分显著，因此鱼腥草注射液也曾一度被称为是非典的功臣。非典过后，生产鱼腥草注射剂的企业成倍增长。在2000年之前，全国只有十多家单位生产，到了2006年，生产鱼腥草注射液的企业已扩增为195家。同时，以鱼腥草注射液为代表的此类产品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不良事件。仅在2006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就接到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5488例，严重药品不良反应258例，死亡44人。在各方的重压之下， 2006年6月1号，国务院印发关于暂停使用和审批鱼腥草注射液等七个注射液通告，公告决定暂停使用和审批鱼腥草类的七个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内含40余种中药元素，但是我们尚且不能确定食用鱼腥草是否与中毒有关，因此国家也没有明令禁止吃鱼腥草。那么到底鱼腥草它对我们的人体是否有害，这个问题目前依然不得而知。卫生部对于禁食折耳根的态度就是不提倡也不反对，所以吃还是不吃，决定权在我们每一位食客的手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认真聆听。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